疗愈故事195。为了两个儿子，他从轮椅上站了起来。 Jeff 在30多岁时相对健康，是越野跑和田径教练，经常跑步，自认为饮食健康，虽然也有垃圾食品。症状开始，一次带队员跑步时，右脚踝突然出现针扎般的神经疼痛，不是扭伤或拉伤，随后出现脚趾和脚踝的刺痛感，症状逐渐蔓延到左脚。他开始跛行，走路时进行代偿性调整，生活变故叠加，触发事件，同时经历离婚，一年内看了很多医生，没有任何诊断结论，疼痛加剧，走路越来越少，社交生活停滞，情绪变得低落，说话变慢，不愿出门，病情恶化与绝望期，进行了神经松解手术和关节镜手术，但什么都没发现。医生提出各种理论，神经紧张理论、副管综合征等，被提供各种止痛药、抗抑郁药、抗焦虑药。医生认为症状是心理问题的表现，尝试了很多药物，但效果不佳，最终坐上轮椅。医生告诉他，你在走下坡路，需要找人照顾你。人生低谷，40至41岁左右，单身父亲，有两个年幼的儿子。从学校借了一台轮椅，继续教书，一年内看了50多次医生，神经科医生、足科医生等，疼痛剧烈到无法步行去信箱取邮件，极度疲劳，一坐下就能睡着，无法进行正常对话，陷入床垫倒状态，只能在沙发、椅子、餐桌之间移动。转机遇见安东尼威廉信息。在坐轮椅前， Jeff 偶然发现了安东尼威廉的369排毒盛典一书，当时他躺在后院的吊床上，用手机搜索找到的。第一次读到时，他无法理解肝脏是健康的基石、病毒等概念，那时候大脑因为毒素无法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无法处理这些信息，因为太低落，暂时搁置了这本书。坐上轮椅后，经历了极度压力和绝望，甚至考虑过自杀。关键转折点，他列出了三个选项：结束生命、战斗但失败、战斗并获胜、为孩子们改变家族命运。他选择了第三条路，决定找出答案，重新打开了369排毒盛典。疗愈之路，渐进式改变。2020年左右开始，42岁时，饮食改变，每周建立一个健康习惯，从柠檬水开始，每天早晨，然后加入西芹汁，加入重金属排毒果昔，加入健康零食，逐步用疗愈食物替换旧的午餐和晚餐。心态转变，创造疗愈环境。 Jeff 写下了一份详细的最疗愈的一天计划，约四页，包括对孩子们说什么，我爱你，喝柠檬水，西芹汁，重金属排毒果昔，冥想，拉伸，用脚趾捡弹珠，活动脚趾保持灵活性，打电话给需要和解的人，学习原谅，想法的改变，从我在恶化，我做不到，太疼了转变为我正在疗愈，我的身体想要疗愈，我正在给自己疗愈需要的东西，像教练鼓励运动员一样鼓励自己，庆祝小成就，比如能够站着榨汁而不是坐着。身体疗愈的进展，初期无明显感觉，没有奇迹般的立即好转，依靠信念、决心和大目标，为了孩子坚持下去。关键工具，计步器。刚开始时，一天不到1000步，包括从车走到轮椅，从轮椅走到沙发。设定目标，今天1200步，明天1500步，逐步增加，现在可以走25000步，可以慢跑、徒步。症状改善，皮肤上的牛皮癣、银屑病几乎全部消失，以前全身都是。大脑清晰度恢复，以前经常忘词，说话缓慢，不再需要在对话中管理症状，可以专注于交流。关于饮食和生活方式， Jeff 的典型一天，作为教师，早晨柠檬水、西芹汁，上班重金属排毒果昔，白天吃水果，学生们会带香蕉给他。午餐，大份水果沙拉，菠萝、蓝莓、哈密瓜、薄荷叶等。回家路上，苹果配椰枣，像焦糖苹果。晚餐，自己发明的食谱，如红薯粉配姜蒜酱和蔬菜。关于严格执行，曾经非常严格， 但后来学会给自己放松，外出就餐时选择最健康的选项，不让自己因饮食而孤立。现在不再主动谈论自己的饮食，除非被问到。关于净化疗法，每三个月左右做一次369净化简易版。第九天是飞机模式日，待在家里，大量饮用果汁，做家务，休息，小睡，不追求完美执行，知道自己在正确的方向上。最重要的领悟，并行疗愈。 Jeff 强调了一个核心概念，并行生产 Parallel Production， 身体疗愈的同时，内心也在发生转变，获得更多自爱、慈悲、宽恕、光明。这不是药物、注射、 YouTube 上的黑客技巧能创造的。你会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即使症状还在，内在的转变让一切都值得。他说，现在我感谢疼痛没有停止，如果当时有神奇的药丸让我立即康复，我就不会学到这些功课，不会成长，不会进化成今天的我。给新手的建议，坚持住，这很神奇，但不会按你预期的方式发展。你值得被疗愈，这不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孩子、配偶、伴侣，为了你能给予世界的一切。会有艰难的日子月份，但内在的目标始终在那里。继续尝试，尝试不断找出答案，寻找成功线索。当别人说你今天看起来很开心，你处理得很好时，认识到这是重大疗愈正在发生的标志。 Jeff 分享了一个温馨的故事，最近在公园遇到一位用两根拐杖走路的65岁男士，因为能识别出神经损伤的行走模式，主动上前交流。现在他们每周三在公园一起散步聊天，互相支持。这种意外的连接也是疗愈之旅的美好部分。发麻、麻木感和刺痛的原因。麻木感、发麻和刺痛可能是由直接炎症引起的，即全身神经肿胀或大脑脑干炎症影响其他神经导致的。导致这些症状的一个原因是病毒，诸如 EB 病毒、带状疱疹病毒、单纯疱疹病毒一或二型、HHV6 病毒、HHV7 病毒或许多其他尚未被发现的人类疱疹病毒的变体产生的神经毒素。EB 病毒是造成大多数出现发麻感觉和刺痛感的原因。EB 病毒是最常见生成神经毒素的病毒，它们通过吞噬在肝脏或脾脏等部位累积的汞、铝和其他有毒重金属和有毒物质，从而生成神经毒素。一旦神经毒素被释放出来，会充满血液，并进入全身的肌肉。除炎症性疾病之外，神经毒素一般不会影响肌肉，而是影响肌肉内部的神经，这导致神经对神经毒素变得敏感和过敏，引起肿胀，可能被诊断为神经病变。当一个人出现发麻感觉时，医生很容易认为神经已经死亡，但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发炎而已。在一个人出现麻感之前，先会发生刺痛感，这种刺痛感可能非常轻微，以至于一个人未必会注意到，或者也可能很明显。这种感觉无论是否有注意到，都是因为病毒神经毒素造成肌肉内、真皮下或器官周围和器官内的神经开始肿胀和发炎。刺痛可能发生在身体任何地方，脖子后面、手臂、手、腿、脚、脚趾、手指，甚至鼻子上。虽然刺痛可以在一个地方再次出现，但刺痛感并不一定会一直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这可能是一种流动的刺痛感，几天、几周或几个月在一个地方，而在其他时间，在身体的另一个地方。这是因为神经可以肿胀，继而消肿，这取决于神经毒素附着的位置。如果刺痛发生在头内部，这意味着神经毒素可能附着在大脑和颅骨之间的神经上，或者附着在颅神经上。如果病毒本身在大脑或脑干内部或附近，这会导致更明显的刺痛感，让人无法忽略，因为神经毒素离神经很近，而且也无法被稀释。发麻或麻感并不总是伴随着刺痛，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确实会出现轻微或极度发麻感觉与刺痛感交替出现， 或取代刺痛感。如果神经毒素毒性很高，那么神经的肿胀会更严重，这可能会挤压或压迫神经，导致身体的一部分发麻，变得麻木，例如入睡时。如果一个人喝饮料、咀嚼或说话方面有困难，而且不是中风，那可能是由于神经毒素充满了控制口腔和语言的神经，造成他们可能感觉得到或感觉不到的麻木感，因为某些神经更多与运动相关，而不是与感觉相关。如果神经毒素充满了脚部区域，那是一种通常很容易感觉到的麻木感，因为我们是双脚站立，而不是双手站立。一些病毒变体，诸如 EB 病毒或带状疱疹病毒变体，可能会附着在神经上，直接导致刺痛和麻木感，而不仅仅是神经毒素造成的。刺痛和麻木感几乎是大多数莱姆病患者的普遍症状，这是因为患有莱姆病的人面对的是病毒感染，这就是莱姆病患者经常出现刺痛和麻木感的原因。神经痛，神经痛是由一种、两种或三种病毒的组合引起的，单纯疱疹病毒一型或二型、EB 病毒或带状疱疹病毒。请注意，带状疱疹并不是只是发皮疹才意味着是带状疱疹病毒。带状疱疹病毒有30多种变体，其中许多变体不会导致皮疹，而且病毒变体数量在不断增加。某些带状疱疹变体会引起很多身体深层无法缓解的瘙痒、刺痛、搏动、抽动、灼痛。某些类型的 EB 病毒可引起外周瘙痒、游走的疼痛、刺痛、麻感和灼痛。某些种类的单纯疱疹病毒一型或二型会导致持续的疼痛、灼热感、悸动或刺痛。大多数感染了其中一种、两种或三种病毒的人可能面对在任何时间出现在身体任何部位的严重神经痛，尤其是当其免疫系统因各种触发因素而被削弱时。带状疱疹为主的神经痛往往表现在臀部、背部、腿部、脚部和肩部。枕神经痛是带状疱疹或单纯疱疹病毒一型或二型导致的，会影响颈部、后部、头部侧面或后部以及面部。很多时候，带状疱疹位于肩部和颈部区域，释放的神经毒素会影响头部后侧的神经以及膈神经和面部神经。EB 病毒也可以导致症状。EB 病毒导致的神经痛往往出现在手臂、手、背部、胸部和颈部。健康界并不知道单纯疱疹病毒或 EB 病毒会导致神经痛。